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带着父亲给他的三件礼物来到巴黎，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和三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达达尼昂对巴赞的阻拦根本不加理睬，只是简单的一只手把他推开，另一只手转动了五号房门上的圆把手，门开了，达达尼昂走进了房间。
阿拉米斯穿着一件宽大的黑罩衫，头上戴着一顶很像是教士圆帽的平顶圆便帽，他坐在一张上面堆满了纸和大书的长桌子前面。在他右边坐着的是耶稣会修道院院长，左边坐着的是蒙蒂迪埃的本堂神父。窗帘似遮非遮，透进来的光线充满神秘的气氛，适合于虔诚的沉思。一个年轻人，特别是一个年轻的火枪手的房间，那些可能引起我们注意的所有那些世俗的东西，全都像变戏法似的失踪了。这肯定是因为巴赞害怕主人看到这些东西会重新产生世俗的念头，所以拿走了他的剑、他的手枪、他的插有羽毛的帽子，还有各种各样的花边和绣饰。代替这些东西的是一个阴暗的角落里，有一条像苦行鞭似的东西挂在墙上的钉子上。听见开门的声音，阿拉米斯抬起头来，认出了他的朋友。可是使达达尼昂感到莫名惊诧的是，他的出现并没有对阿拉米斯产生多大的影响，因为这个火枪手的精神世界已经和世俗的东西格格不入了。阿拉米斯说：
哦，您好，亲爱的达达尼昂，请相信我看到你有多么高兴啊。
我也是，阿拉米斯，虽然我还不能肯定，我这是在跟阿拉米斯本人讲话。
啊，就是我，我的朋友，那就是我。不过是谁使您产生这样的怀疑的呢？
我怕我走错了房间，我起先以为我走进了哪一位教士的屋子呢，后来又看见这两位先生陪着您，这使我产生了一个错误的想法，会不会您病情危急呀？
两个穿黑袍的人领会了达达尼昂的意思，都向达达尼昂恶狠狠地瞪了一眼。不过达达尼昂并没有放在心上，接着说道：
我可能打扰了您，我亲爱的阿拉米斯，因为根据我所看到的，我还是认为您在向这两位先生忏悔呢。
啊，您打扰我？不，恰恰相反，我向您发誓，亲爱的朋友，作为对我所说的话的证明，请允许我为看到您安全健康而感到高兴。
哦，天哪，他总算是清醒过来了，这还不算太坏。
阿拉米斯十分热情地向两位神职人员介绍了达达尼昂，随后说道：
哦，你来的正是时候，我亲爱的达达尼昂，你也可以参加我们的讨论，用您的真知灼见来启发我们的讨论。亚面的院长先生、蒙蒂迪埃的本堂神父先生和我，我们正在讨论早已在关注的某些神学问题，如果能听到您的意见，我将会感到非常的高兴的。
哦，一个军人的意见是无足轻重的，请相信我，您可以信任这两位先生的学识。
哦，恰恰相反，您的意见对我们来说是很宝贵的。不过现在的问题是，院长先生认为我的论文应该完全符合教义，而且应该有丰富的教育意义。
你说什么？您的论文？这么说您在写论文？
哦，当然，对受任圣职前的审查来说，一篇论文是必不可少的。
什么？受任圣职？你要受任圣职？达达尼昂叫了起来，他当时还不能相信老板娘和巴赞先后对他说过的话。他用吃惊的眼光看看面前的三个人。
阿拉米斯坐在扶手椅里，姿态优雅的就像坐在一位贵妇人的小客厅里。他继续说着：
哦，你已经听到了，我亲爱的达达尼亚。院长先生希望我的论文符合教义，而我本人则希望它能够符合理想。所以院长先生向我提出了这个还从来没有人研究过的题目。我承认这个题目可以大家发挥的，题目就是下级教士在祝福的时候一定要用两只手。
这是个值得赞赏的题目。
这时耶稣会会士在旁边高声地说，
这是个值得赞赏的题目，既值得赞赏又符合教义。
哦，是的，是值得赞叹，可是这需要对教父们和圣经都要有很深刻的研究。我已经向这两位学识渊博的教士承认，由于值班守夜以及为国王效劳，使我在研究方面有所忽略，因此用我自己选中的题目，我一定会觉得自在很多的。
阿拉米斯和两位神父热烈地讨论着，事实上他们讨论的时候用的是拉丁文，而达达尼昂对拉丁文是一窍不通。阿拉米斯和两位神父的谈话中时不时冒出的拉丁文让达达尼昂感到非常的厌烦。阿拉米斯向旁边的达达尼昂瞥了一眼，看到他的朋友正在张着大嘴打哈欠，于是就对耶稣会会士说，
让我们还是说法语吧，神父，这样达达尼昂先生就能够更好地领会我们的谈话了。
耶稣会会士不太愉快地说，
那好吧，现在请看看从这个注释当中能得出什么结论。摩西，天主的仆人，请您听清楚了，摩西仅仅是仆人，摩西用双手祝福，因为在希伯来人攻打他们的敌人的时候，他叫人扶着他的两条胳膊，因此他用双手祝福，而且福音书中所说的是把您的双手放在不是把您的手放在，而是把您的双手放在另外教皇是圣彼得的继承人，他代表三种神权，其余的人嘛，教士等级中的都是以大天使和天使的名义祝福。这样一来这题目就变得简单了。我说就用这个题目，就是说应该用双手祝福，一定要用两只手，我将要写出这样大小的两本书。
说到这儿，耶稣会会士兴奋地拍了拍那本对开本的重得把桌子也压弯了的圣经教义。达达尼昂打了个哆嗦。阿拉米斯继续说道，哦，当然我肯定这个题目会相当的精彩，可是我同时也承认对我来说它的分量也太重了。我已经选好了这个题目，题目是对世俗稍有留恋并不妨碍侍奉天主。
别说了，天哪，你居然用拉丁文说出这么一个题目来。可是这个题目实在是有点接近异端邪说呀。天哪，当心哪，我年轻的朋友，您已经偏离正道了，接近伪学说了，我年轻的朋友，您要把自己给毁了。
可是我尊敬的神父
不，您怎么能够证明人在侍奉天主的时候应该对世俗有所留恋呢？天哪，请听听这个两难的推理吧。天主是天主，世俗是魔鬼，留恋世俗就是留恋魔鬼，这就是我的结论。
可是请您听我说呀，我没说我留恋，我从来没有说过这句绝非正统派说的话。但是你们至少应该承认，仅仅把自己完全厌弃的东西奉献给天主，那实在是太不应该了，是吧，达达尼亚？我说的对不对？
天哪，在我看来你说的真他妈的对极了。
听了这句话，本堂神父和耶稣会会士从椅子上蹦了起来。耶稣会会士用气得发抖的声音说，
住嘴，年轻人。天哪，真是亵渎神灵啊。 啊、哦，我说阿拉米斯，在神学作品的文体中，您千万要防止世俗的趣味。哦，天哪，那些贵妇人看了您的论文会感到高兴的，仅此而已。世俗还在您的心中大声地说话，您跟着世俗走，我年轻的朋友。哎呀，天哪，我担心圣宠是没有用处了。
哦，放心吧，我尊敬的神父，我会为我自己负责的。
可是世俗的自负啊。
可是我了解我自己，神父，我的决心是不可以改变的。
那么你要坚持自己，继续写你那篇论文。
哦，我感受到，我受到召唤来探讨的是这个题目，而不是别的题目。
哦，
所以
天哪，
我要继续完成它。我将会根据你们的意见修改这篇论文。我希望明天你们会对这些修改感到满意。
哦，但愿瘟疫会把你和你的拉丁文一起闷死。
戴达尼昂在一边嘀咕着，他感到自己已经精疲力竭了。这时，耶稣会会士继续说道：
哦，那就明天见吧，鲁莽的年轻人。您答应成为教会之光。哦，但愿上天别让您的这种光成为一种毁灭性的大火。哦，再见。
达达尼昂一个小时以来厌烦的一直在啃手指甲，现在开始啃手指了。两个穿黑袍的人站起来，向阿拉米斯和达达尼昂行了个礼，随后向门口走去。巴赞一直站在门口，带着虔诚愉快的心情听完了这场辩论，这时候也赶快迎上前去，恭恭敬敬地走在他们前面替他们引路。
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他遇到了阿托斯、博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通过决斗，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正在播出。
阿拉米斯一直把他们送到楼下，又立刻上楼来到还在沉思默想的达达尼昂的身旁。
现在只剩下两个人了，一开始这一对朋友都感到有些尴尬，没有说话，然而总得有个人首先打破这种冷场，而达达尼昂似乎已经下定了决心要把这种荣幸留给他的朋友。于是阿拉米斯说：
哦，亲爱的达达尼昂，你都看见了吧，我又回到我原有的想法上来了。
啊，是的，就像那位先生刚才说的，灵验的圣宠感动了您。
其实这个出家的计划早就已经有了，你已经听我谈起过，我的朋友，是不是？
哼，当然是了，不过老实对您说吧，我原来还以为您是在开玩笑呢。
哦，开玩笑？拿这样的事情开玩笑，我的达达尼昂。
是啊，人不是常拿死开玩笑吗？
哦，那是不对的，达达尼亚，因为死是把人引向永罚或者是永福的门户。
嗯，我同意。啊，不过请原谅，我们别再谈什么神学了，阿拉米斯。您今天谈神学已经谈得够多了。至于我嘛，我本来就不认识几个拉丁字，现在也几乎全都忘了。此外呢，我还不得不向您承认，从今天早上10点钟开始，我就没有吃过东西，我真要饿死了。
啊，没问题，我们马上就吃，亲爱的朋友。不过你要记得，今天是星期五，在这样一个日子里，我们既不能看见肉，也不能吃肉。如果您愿意吃我的饭，我们只有烧熟的菠菜和水果。不过另外可以给您再加几个鸡蛋。这已经严重违反教规了。因为鸡蛋可以孵小鸡，也是属于肉的一类。
哦，天哪，这样的宴席真是没什么味儿。不过没关系，为了跟您待在一块儿，我也认了。
那我非常感谢您能做出这样的牺牲。不过，即使这对您的肉体没有好处，请您相信，对您的灵魂是很有帮助的。
哦， 这么说，阿拉米斯，你是肯定要进入教会了。我们的朋友们会怎么说呢？特雷维尔先生会怎么说呢？啊，我可告诉您，他们会把您当成开小差的。
啊，你说错了，我这不是进入教会，而是回到教会。在从前，我是为了世俗而从教会逃出来的，因为您知道，我是出于无奈才穿上火枪手的外套的。
哼，我不知道。
你难道不知道我是怎么离开修道院的吗？
我一点也不知道。
啊，那就让我来说说我的故事吧。而且圣经上也说过，你们要相互忏悔。达达尼昂，我的朋友，我现在就向你忏悔。
啊，我呢，我事先就赦免你的罪，您看得出我是个好心人。
哈，我的朋友，请别拿神圣的事情开玩笑。
哦，那你就说吧，我听着。
那么好吧，我就说了。
嗯，
我从9岁开始就进了修道院，再有3天满20岁，我就要当神父了。一切好像都安排好了。那天晚上，我按照习惯到我经常很乐意去的一户人家去。我翻译了一段关于尤迪的小故事，并且把翻译好的诗朗诵给那位女主人听。她对我百般赞扬，而且伏在我的肩上和我一起念。我承认当时的姿势是有一点放肆。这个时候，有一个总是用嫉妒的眼光望着我的军官闯了进来，看到了发生的一幕。他什么也没有说，可是当我出门以后，他也跟在后面出来，而且赶上了我。他说：教士先生，你想挨几棍子吗？我就回答：先生，这很难说，因为从来没有人敢打我。那位军官说道：那么好吧，请听我说，神父先生，如果你再敢到那儿去的话，我就敢打你。我相信当时我害怕了，我的脸色变得煞白，快站不稳了。我想找个话回答，但是找不到，于是当时我就一声不吭。而那个军官在等我回答，他看到我始终没有开口，于是就放声大笑，转回身去，回到那个人家去了。而我回到了修道院。要知道，我的朋友，我是个出身名门的贵族，而且正像您刚才已经看到的，我血气方刚，这种侮辱对我来说是可怕的。于是我就向我的院长声称，我对受任神职一事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根据我的要求，院长就把我的圣职受任礼延迟了1年。于是我就去找了巴黎最好的剑术老师，和他讲好了条件，每天一次剑术课，一连就上了1年。我把我的教士长袍挂在一枚钉子上，再穿上全套的骑士服装，去参加我的一个熟悉的贵妇人举行的舞会，因为我知道我那个对头也会去。果不其然，那个军官在那儿，我就走近他，对他说：先生，你是不是讨厌我回到帕耶纳街上那所房子里去？如果我起了不服从您的念头，您还想打我几棍子吗？那位军官非常惊奇地对我望望，然后用嘲笑的口吻说：哈哈，我记起来了，你想干什么？于是我就说，我希望现在您能有空和我出去散散步。军官非常轻松地回答：那我们就出去吧，各位夫人放心，只需要一点时间把这位先生宰了以后就回来。这样我们就出去了。我把他带到帕耶纳街，就是1年之前他对我讲过那些话的地方。在那天晚上，月光明亮，我们拔剑相向，当时我一个冲刺就把他给杀死了。
哦，见鬼！
那些夫人小姐不见他回来，后来又有人发现他被杀死了，所以就有人想到是我把他搞成这样子的。于是这件事情闹得满城风雨，我不得不暂时脱下教士服。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了阿多斯，而博尔多斯在我上剑术课的时候还教了我几招，是他们两个人使我下决心加入了火枪队。所以你应该明白，今天是我回到教会中的时候了。
哦，天哪，阿拉米斯，我明白了。可是为什么是今天而不是明天或者是昨天呢？今天您遇到什么事情了吗？是谁给您出了这样的馊主意？
这道伤口是这道伤口，我亲爱的达达尼昂， 这道伤口是上天对我的警告。
您是说您身上的这道伤口吗？算了吧，它已经快痊愈了，而且我可以肯定，在今天使您最感到痛苦的根本不是这道伤口。
哦，那你觉得是什么呢？
阿拉米斯，我觉得您的心上有一道伤口，一道更加严重、更加血淋淋的伤口，一个被一个女人刺伤的伤口。
哦，我亲爱的朋友，请别再谈这些事情了。我怎么会去想这些事情？难道会因为失恋而伤心吗？按照您看，我难道是神魂颠倒了吗？那是为了谁呢？难道是为了我在对部驻地追求的一个缝衣工或者是女佣人吗？呸！
哎，请原谅我亲爱的阿拉米斯，不过我相信您的眼界要比这高一些。
我嘛，不过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穷火枪手，讨厌种种束缚，和这个社会格格不入的人。
哦，阿拉米斯，你别这么说，阿拉米斯。
我是尘土，我是尘土，我回到尘土之中去。人生充满了屈辱和痛苦，所有把人生和幸福联系起来的线都在人类的手中一根根的断了，尤其是那些金线。哦，我亲爱的戴丹尼亚，请你相信我，一旦你也有了创伤，一定要把它好好的隐藏起来。沉默是不幸的人的最后的快乐，别让任何人知道您的痛苦和伤痕。好奇的人会吮吸我们的眼泪，就像苍蝇吮吸一头受伤的鹿的血一样。
哦，天哪，我亲爱的阿拉米斯，这么说你要永远的告别尘世，主意已经打定了，决心不能改变了，是吗？
是的，永远的告别。今天你是我的朋友，而明天对我来说，你只不过是一个影子，甚至可以说您将不复存在了。而至于尘世嘛，那只不过是一座坟墓，而不是别的东西。
哦，而我呢？我本来想和您谈谈您，可是我看到您对什么都不在乎了，对爱情，您说呸，还说朋友是影子，尘世是坟墓。
哎，我的朋友，你将来自己也会看到这一切的。
那我们就别再谈了吧。嗯，我想让我们把这封信给烧了吧。这封信肯定会告诉您一些关于您的缝衣女工还有女佣人对您不忠实的消息。
信？什么信？是什么信？
一封在您离家以后送到您家里的信，有人交给我，要我带给您。
啊，这封信是谁写来的？
啊，我想是某个伤心的女佣人，某个绝望的缝衣女工写来的吧。也许是德谢弗勒兹夫人的使女写来的吧。她不得不跟着她的女主人回图尔了，而且为了故作风雅，她使用了带香味的信纸，还在蜂蜡上盖上了公爵夫人的文章的印模。
哦，我的天主，你在说什么呀？你在说什么呀？
哎呦，我好像是把那封信给搞丢了。哦，他在哪儿呢？哎，算了，幸好尘世是坟墓，这人嘛，当然女人也在内，她是影子，这爱情嘛，也只是一种被您呸的一声给唾弃掉的情感。
哦，达达尼昂，达达尼昂，别逗我了，这要了我的命了。
哦，总算找到了，瞧，在这儿呢，给您吧。阿拉米斯跳过去把信抓起来，打开以后便迫不及待地看了起来，他脸上露出了喜色，他叫起来。
哦，谢谢你，达达尼亚。哎呀，他是没有办法才回去图尔的，他没有欺骗我，他始终是爱我的。哦，来吧，我的朋友，来吧，让我拥抱你。我现在感到我已经幸福的透不过气来了。
这时候，巴赞端着菠菜和炒鸡蛋进来了。阿拉米斯把自己头上的无边圆帽向他的脸上扔过去。
哦，你滚开吧，滚开吧，你这个倒霉蛋儿。把这些可怕的蔬菜和讨厌的炒鸡蛋快端回去，去要一盆嵌猪油的野兔肉，一只肥阉鸡，一盆大蒜肥羊腿，还要四瓶上好的陈年葡萄酒。来吧，我们一起来喝酒，该死的，满上就喝，喝了再满。同时一定要把那边发生的事儿详详细细的讲给我听听。
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大大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